们在讲十二章的时候，我们所切入的点呢，跟我们中来的时候不一样。中来的时候，我们是先从男孩子做起。那么这一次呢，而且我们对于妇人很少的琢磨。不过这一次我们刚好反过来，这一次虽然我们知道在这一段话里面最清楚的那一段就是男孩子，因为男孩子上下文有解释，那这里就上下文没有解释。所以当然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最清楚是男孩子，男孩子你确定以后回过头来看这个妇人就容易多了。不过那个因为我们已经这样做过了，所以这一次呢，我们就先从比较模糊的这一段开始，那就是从妇人开始。妇人因为你上下文没有解释啊，没有本身没有解释。那么比方说男孩子他说就是将来用铁杖来管辖万国，那这个我们就知道他是谁了，所以这个男孩子没有太多的自由。但是呢，因为就妇人呢在本上下文没有，所以呢我们就从别的地方去，不过稍微远一点那就并不重要，并不要紧。那么事实上然后再和男孩子的把它放在一起，那么那个答案就应该是很清楚啊，所以这个我们就比较容易放心的。那么关于这个属天的妇人呢，我们说过这个最清楚的解释，他第一，他不光是属天的；第二，他是个母亲。那么现在我们要问，把这个属天的跟母亲的放在一起，那么最清楚的就是天上在上的耶路撒冷是我们的母亲。那么在上的耶路撒冷就是希伯来书第二十二章所讲的这个天上，就天上的耶路撒冷。那么讲到天上耶路撒冷，大家很清楚，不光是教会说的，也指着他所成全的旧约的圣徒来说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这里的这个妇人呢，其实就是圣经里所说的在上的耶路撒冷。那么我们记得了，他所包括的不光是教会，同时也包括以色列在里面。所以现在你才知道说他有，你才知道说除了男孩子之外，其余的儿女是分成两部分的。一部分呢是为耶稣做见证，还有一部分呢是守神诫命，所以很清楚，很清楚。所以它是个复合体，不是个单纯的。但是呢，如果你说这个属天的妇人，你说他是这个教会来讲，那个错误就并不错得很远。原因在哪里呢？就是一点没有错。这个属天的妇人呢，因为他是披戴太阳，所以给你的印象呢，当然是太阳的印象比较深刻。星星月亮可等于看不见的，那么圣经里面当然讲到太阳，当然指着基督来说，所以如果这个妇人披戴基督，那么当然指着教会说的啊。所以我们你如果讲说这个是指着属天的教会，有错吗？没有错，但是呢，没有不止那么多，你看见，因为那里明明讲星星月亮太阳，那么旧约里面我们这雅各的一家，你记不记得就是约瑟他不是。喜欢做梦啊，他就梦见十一个合魂在他面前下拜，同时他也梦到星星、月亮、太阳，那都是分别指着他十二个兄弟，然后再指着他们的父母来说的。所以这个当然是指着以色列说。那么有个人就是因为这里说是有星星、月亮、太阳，说这里是指以色列，那刚好对一半。因为一个人戴戒指，你不能说这个人戴无戒指，不能，只能说戒指呢是他一部分。那星星月亮太阳以色列的部分是整个这个复合体的一部分，所以我想啊，我们如果读圣经呢，能够把这些通通放在一起，我们就清楚了，否则的话我们只是抓着一部分。所以你看你读这一段时解释，就是很多人说他是以色列说的，这个清楚，你不能说他完全错。有的人说只是教会来说，你也不能说他是错，因为根本就是复合体。所以我想这一点呢，我们要知道，如果我们没有看准这个的话呢，我怕我们就这个地方要是抓了一部分，所以大家才有不同的争执。其实呢，这个争执实在说来是不需要，应该有的时候我们就看这一面就忘记那一面，或者用这一面去打那一面，那么这个就是非常非常的这个，那就很可惜了。 那么这是第一点，我想我们就得弄清。第二点呢，我想我们要记得就是说，这个富人不光是天的富人，而且对面刚好是个龙站在那里，向他挑战，而且要吞吃他的孩子。所以你知道说，这个龙就是骨蛇和这个女人是作对的，所以这个很自然就叫你想起什么，想起这个那个男孩子呢，就是叫你想起女人的后裔，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女人的后裔要杀撒旦的长。所以大家才晓得，你看为什么这个龙一定要吞吃它，就这个原因嘛。那么大家如果读圣经就知道说，女人的后裔当然指着我们主来说的，因为所有的人都是男人的后裔，就主耶稣是女人的后裔。那么等到我们主为我们钉十字架，他果然在十字架上了撒旦的头，他的脚跟也受伤了，因为他也流血了。所以这个故事我们是清楚的。那么然后呢？因为他得胜，全教会就得胜。所以真正女人的后裔不光指着我们的神，不光指着羔羊，也指着羔羊的同伴；不光指着基督，也指他的教会来说的。那么这个就变成什么？就变成了撒旦这个追逐的对象，就逼迫的对象。所以你看见我们的主虽然升天了，但是主对扫罗怎么说？扫罗，扫罗。告诉他说：“你为什么逼迫我？虽然头已经在天上，但他的身体还在地上。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撒旦不光是要逼撒旦，一面当然是逼迫基督。你看他一生下来，希律就要杀两岁以里，这个很清楚的。那对于基督是如此，对头是如此，对身体也是如此。因为什么？因为大家都知道说。”这个神的救恩最后给撒旦致命打击的乃是女人的后裔，但是女人的后裔不要忘，虽然是诞生以后，这个虽然诞生，所以你看见吗？讲到女人的后裔的时候，不光是指得神属天的子民，和神属地的子民也发生关系，因为为做这个要女人的后裔降生，他必须降生在伯利恒。所以神就预备一个民族，这个民族就是以色列。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结果呢，我们知道撒旦就在什么，就在这个以色列身上工作。比方说吧，这个就是我们上次讲过了，像什么呢？像这个像以斯帖的故事。那么以斯帖记呢，我们晓得撒旦他所要做的工作非常的简单，就是他表面上是要对付摩底改这个人，其实要抄家灭族，要摧毁整个背后的以色列族。如果那次成功的话，那么表面是哈曼，但其实背后是撒旦。如果这样的话，那你看基督不可能降生在伯利恒。所以我们知道说，那个逼迫不光是教会诞生以后才有的故事，教会还没有诞生，你知道说以色列人，他们虽然自己不懂，他们已经为着要来的基督，已经在受逼迫，受了许多的苦难。所以我们知道说，在讲到那个女人的后裔的时候，我们看到她所包括的，不光是指着将来的教会，也是指着旧约那些圣灵，旧约那些圣徒。那神预备他们要把基督带进来，那包括伊斯拉。如果以斯拉他们不回来的话，想想看，那么圣殿怎么可能重建？那么耶路撒冷怎么重建？怎么可能重建？然后呢，这个伯利恒又怎么能重建？所以他们回来，不管知道和不知道，他们为着弥赛亚而回来。所以现在大家可以想得到，就是女人的后裔，目的就要是对付仇敌。在主耶稣降生以后，当然指着教会；在主耶稣降生以前，那指着旧约的圣徒。所以你把这两个加起来就很清楚了，又很清楚。你看，在这个时候呢，就要生下来了。好，那么现在呢，我们明白了这个以后，那么现在我们就可以很清楚来看这个男孩子了。我们看这个第四节，他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他生产之后要吞吃他的孩子，那么结果呢，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来辖管万国的。 那么我们刚才讲的女人的后裔已经说过，女人的后裔广义的来说，不光指的基督，也是指的教会来说，那是很清楚的。那么在这里呢，说是妇人就生了男孩子，是将来用铁杖来辖管万国的。那么我们要注意啊，这个妇人，有的人把它解释成玛利亚，是不可能是玛利亚，因为你知道说，如果这个男孩子是主耶稣说的话，那么主耶稣是投生的，那这里。我们知道，在这个男孩子前已经有其余的妇女了，比其余的儿女了，所以不可能。这个男孩子，所以这个妇人不可能指着玛利亚说的。所以我们晓得，妇人就是指着天带下的耶路撒冷，很清楚，包括教会，再加上旧约的圣徒，这个整个的基大城就是这个妇人所来。那么好了，现在我们再继续解释男孩子以前，我们先来看这里男孩子他在里面解释了，他说什么呢？是将来用铁杖管辖万国的。好了，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个到底谁是用铁杖来管辖万国的？那我觉得这一点呢是其实再清楚不过的，因为讲到在用铁杖管辖万国。你看见约翰根本在本卷里面根本就提到两次都提到两次，所以那个解释就在启示录里，那这个更牢靠啊。所以到底这个男孩子是谁，你不必要猜，男孩子已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呢，只要圣灵怎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就接受就可以了。好，现在我们来看男孩子是谁，那就是问说要用铁杖管辖万国的那个到底是谁。我们先看第十九章，我想我们从11节读起啊。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那当然，这个指的基督来说啊，他的眼睛如火焰，等等等等。然后呢，我们看第15节，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不用铁杖辖管他们。然后你再读一下16节，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大家知道这个用铁杖管辖万国是谁呢？当然只是基督来说的。好了，所以这是很清楚的。那个男孩子如果用铁杖管辖万国，那他是指基督，指着我们主说的，这个很清楚的。但是呢，你再读《路与启示录》，你才晓得说那个男孩子所包括的不光是基督，啊，那个很清楚。你看，那这个《启示录》第，你看第一页。啊，第二章，第24节，至于你们推亚推拉其余的人，那么这封信是写给推亚推拉教会的，看见吗？25节，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然后下面我们主就呼召得胜者，你在26节说，那得胜有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铁杖辖管，铁杖这个用铁杖来管辖万国的，不光是基督，而且呢也是指着教会，不光是教会，而是教会中的得胜者来说。所以很清楚，所以简单的来说，羔羊已经得胜了，对不对？所以胜而又胜，这就是第4章告诉。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启示录前面3章是得胜者的呼召，到了最后我们要问到底谁是得胜者呢？所以我们的主就说，得胜者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所以讲得胜的时候，你不可能只讲羔羊，你也讲羔羊的同。你讲的羔羊，我们得胜的时候，那个根一定是羔羊。所以我想很清楚，大家如果读启示录书的最后，我们就知道说谁是得胜的。所以第4章告诉我们，谁配展开那个书卷，他就得胜的，因为他已经得胜了。 所以我们主怎么得胜，我们也怎么得胜。我们主得胜了，所以他坐在父的宝座上。那我们得胜了，我们就坐在主的宝座上。所以大家要记得，在这里很明显的，约翰是给我们看羔羊和他的同伴是不能分割的。我们如果与基督联合，他的得胜就是我们的得胜，就像路德一样。你看，你们路德他从前的感觉就是，哎呀，我的主人真是很丰富，他很有福，我不过是个婢女，对不对？他只要施一点恩惠，我只要施他一点牙惠，你看看我这个所一天所得来的麦穗就足够可以像一部小汽车那么大。所以主的恩典现在说不完数不尽。但如果你真的与基督联合以后，你看后来我路德再从农场里经过，他要怎么说？你看他不只说这是我儿子的，这个也是我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明白了，这个启示录不只给我们看见羔羊，羔羊乃是钉十字架，羔羊钉十字架那位。所以我们的主在什么地方上了撒旦的头？当然在十字架。所以现在我们要知道说，这一件事情不光是基督得胜的，而且教会也要得胜，一同得胜。所以你看见主为什么呼召得胜者，就是说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样。所以你讲得胜者的定义最清楚，最清楚就启示录第三章讲的最清楚。然后第四章告诉我们谁是得胜的，羔羊是得胜的。所以到了后面十四章，你再看见羔羊和他的同伴，你们很清楚的，羔羊和同伴，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所以现在就清楚了，什么是女人的后裔，很清楚的，那个就包括在哪里，就包括在这个第十二章这里所给我们看的男孩子。那个男孩子一面指着羔羊，一面指着羔羊的同伴，一面指着基督，一面指着他教会说的。所以很清楚的，元首是得胜的，教会也是得胜的。所以这个男孩子呢，很明显的是指得胜者来说的。那不要忘记，宇宙中第一个得胜的、最大的得胜的，当然是我们的主，是羔羊，他上了撒旦的头。所以你看，刚好跟这一个图画符合的，你看见吗？符合的，你看见当初一个是夏娃，一个是蛇，现在呢，一个是很明显是属天的妇人，一个也是古蛇。那么他们，你看，对古蛇最大的威胁是，对古蛇是个女人的后裔，对他也是个很大很大的威胁。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这个男孩子指什么？男孩子当然指着得胜，这胜者来说的。那么这里呢，他说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的。所以弟兄姊妹，既然你看见男孩子一面指着基督，一面指着这个得胜教会中得胜者来说，那么很清楚啊，这里呢你看见说这个他的孩子被提到神的宝座那里去。如果大家不讲时间的话，如果讲到羔羊与同伴的关系的话，那么你看见说就做这个男孩子被提到神的宝座那里，那当然我们的最早最早的第一个得胜的答案就是我们的主，他被提到宝座，那其实指的升天来说。所以不要忘记，对于基督来讲不是升天，对于我们来讲，对圣徒来讲是被提，这两件事情一件事情的原则也是同样的一个同样的一个原则。所以呢，那他的孩子被提到神的宝座那里去了，然后下面说妇人就逃到旷野，然后就讲1260天，那个就是一载二载半载嘛。所以如果你就是时间来说，那么很明显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就是原则不能分割来说，那么当然一面这个可以指的基督在2000年前已经升天了，但因为他升天了，所以我们能和他有同样的命运，我们也能够被提，这是同样的一个原则。你看你明白吗？我们的主，我们不是讲过了吗？经过这个路加福音，我们知道他怎样是从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路加福音告诉我们那个基督生命成长的模式，他是从马槽到宝座。那么当然到宝座就指的升天来说的，表示他生命完全成熟，背景也跟成熟是一样的，背景跟成熟是不能够分开的。 所以大家看见，如果基督与教会的命运同一个命运的话，同一个前途的话，那么这个男孩子一面指基督，一面指着教会来说的。不过当然，你就是时间来说，就是这里时间来说，因为不要忘记这一段戏主要是讲了将来的事。所以对于约翰来讲，基督升天是已经过去了，但是呢，因着羔羊和同伴不能够分割。所以这里讲的男孩子，如果你不把时间的因素加进去，那就指着基督与他的教会，指着这个得胜者来，那是很清楚，羔羊讲同伴来，这个已经很清楚的。但因为这里又讲了时间，下面讲到有1260天，那么大家都知道说，那么很明显这里男孩子背题是指着得胜者背题说的。那得胜者背题以后，大概呢就来，所以弟兄姊妹，你从这里你就看得很清楚，这个你读到前面11章的时候，我们只知道说谁能够在他面前站立得住的只有2万人，一般的时候他在经过另外一方面，他就已经逃到神的宝座那里去了，所以那里没有告诉我们到底教会什么时候被什么时候被提，我们那个是笼统的提的，这个得胜者什么时候胜出什么时候被提，那是笼统提的。但是这里很清楚，这里因为到了12章以后，他所有的筹划都是什么呢？都是比较仔细，从前是轮廓式的，现在不了，现在里面内容的清，现在你就知道到底，那么在大灾难以前，那么很明显的，你看男孩子被提到哪里去呢？就被提到这个神的宝座上去了。所以你要知道说，无论是2000年前基督升到天上，或者是大灾难以前，这个什么大灾难以前，这个圣徒的圣者被提，你看对神来讲，这个2000年算不得什么。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在这里给我们看的男孩子被提，那么现在的重要在哪里？虽然是得胜者被提，虽然是灾前被提，但要记得他的得胜是根据羔羊的得胜，所以这两个东西是不能够分割的。所以呢，然后这里说妇人就逃到旷野，那妇人逃到旷野，当然呢，那个龙就向妇人的发怒和他其余的儿女征战，那其余的儿女呢，就是经过大灾难的那些守神诫命的，还有为以色列书来做见证。所以这就是主耶稣说，这个撇下一个提走一个，撇下一个提走一个，撇下一个，你可以看得出来，这里就很明显的有一得胜者被提了，但是呢，大灾难里面有其余的儿女，那是包括守神诫命的，还有为耶稣做见证的。所以如果大家从这个，如果大家从前面的11章，你看见全教会都要被提的，因为我们没有讲究他的时间。但是你到了12章以后，因为我们注意那个时间，所以这个时候，所以12章以前大家争执不是很大，到了12章以后呢，那这就是到底你在时间表上你是看的怎么样看得比较清楚，我想这点很重要的。如果我们根据圣经这里这一段前后解，那你就看得很清楚，现在时间表大家都知道说，在这个在什么呢？在撒旦被摔到地上以前，大灾难还没有开始。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说男孩子呢已经被提到神的宝座，然后妇人逃到旷野，然后才有3年半的这个大灾难。那你再读下去，其实呢不是3年半以前，3年半以前就是已经，那就是说在敌基督出现以前。那敌基督出现最少是7年，对不对？因为他7年和这个以色列立约，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出来，从这样的计算的话，那么大概在7年以前，那么我们知道说圣徒就被提，所以圣徒的被提呢是从这里开始的。那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那我们就知道说，根据这一段圣经，如果这个男孩子一面指着基督，那指着得胜的性质来说的，那么如一面指着这个被提的圣徒，那么这个是就着时间表上来说， 那么这也给我们看见，就是主所说的，啊，就是主告诉我们所说的，这个特别在路加福音来告诉我们，这个大家还记得吗？那里主对主讲了一段，他说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然后主说："你们要警醒，时常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将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那不光是逃避，而且能够站立在人子面前，就值得背起来说的。所以这个很明显值得男孩子背起说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大灾难是可以逃避的，不是不能逃。那大灾难的时候，你看见要逃的，这个其余的儿女就逃到旷野去。那我们今天不详细来看旷野到底是什么，也许我们留给下一次。但是呢，还有的就是主说，你们如果警醒的话，就能够逃避。那逃到哪里去呢？逃到宝座去。那这一点非常有意思。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呢，如果去读这个诗篇。你就知道诗篇呢，这个一共是诗篇，一共是分作这个五段，对不对？那么每一段呢，刚好五段都相当于摩西五经。第一段，比方第一篇到41篇，就相当于创世纪；然后第二段相当于这个出埃及记；第三段这等等等等。那么如果大家注意到第三段，如果大家如果仔细的去读圣经的话，你就会发现呢，里面有一段讲到什么呢？就讲到这个事，就讲到，这个尤其是第三段啊，第三段呢，就是应该是从第73篇开始了。我们好吧，很快的看一下，你看看，你看啊，这个诗篇，我们来看一下诗篇。诗篇到了，你看，对，你看诗篇到72篇就完了嘛，然后卷三就是73篇，那你看73篇呢，那个相当于什么？相当于利未记，那利未记是给我们看见怎样来到神的面前，那最重要当然来到主的脚前。那么就讲了圣所，你看见吗？就讲了圣所，然后你看这个诗篇73篇的人呢，说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亲近的人，至于我的脚几乎闪失，我的脚险些滑跌，我见恶人和狂傲人想平安，就心怀不平。所以你看一开始他心里就不平衡，他觉得为什么那些恶人和狂傲人想平安，他就心怀不平。然后他讲了一些，那么等到第16节，他说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眼看实行为难，他没有答案的。但是有了答案，17节，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你实在把他们安在华地，使他们掉在尘的时间。所以马上你看，你只要来到主的脚前，来到圣所。你看整个思想就转了，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如果你一直想某某人得罪你，越想越不对，越想越不对，然后你一定要找他算账，越想，但如果你来到主的面前，很奇怪，很稀奇，一来到主的面前，你整个思想就转，来个大转弯。所以最后呢，25节，他说，除你以外，在天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我也没有所爱慕。这就是在主的脚前，然后你看呢，28节，但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那亲近神是因为来了主的脚前，来了圣所呢，所以你看他本来心怀不平的，现在他说我亲近神与我有益，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所以你看他从哪里逃到哪里，从心怀不平，从这个世界逃到什么？逃到圣所里面去。所以他的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所以如果大家读诗篇的话，你就会发现呢， 诗人呢，旧约的诗人告诉我们，有一个地方可以逃的，可以逃避的。你可以逃到哪里？要逃到神的脚前，逃到什么？逃到至圣所。所以，逃到至圣所什么意思？就是来到什么？来到主的脚前。所以，你记不记得那个路德对波阿斯怎么讲？他说：“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那个衣襟在原文是翅膀。你如果来到主的脚前，来到约柜面前的话，你发现两个有两个翅膀，就是基督伯的翅膀，在遮盖神的荣耀，守护神的荣耀。所以来到主的脚前，就是来到至圣所，就是来到神的同在那里。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就逃到哪里？逃到神的脖子。所以谁能够被骑呢？这是习惯问题。如果你常常逃到主的宝座，你看你最后他一定被提的，因为这是他的习惯了。所以大灾难可以说到了有一天，这个灾难是从空前绝后的。但是谁说你们可以逃避？到哪逃到哪里去？现在问题就是你要逃到旷野呢，你还是要逃到宝座？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现在没有练习常常提到宝逃到宝座，那么你看见将来等到我们背起时候，我们怎么背起呢？所以我相信这是在这里你就看得出来，就清楚了，告诉我们说，你看见了吗？这个在天的耶路撒冷，在上的耶路撒冷，你看有两班的，有一班是这里所说的男孩子，是直接到逃到宝座，而其余的儿女呢，却逃到旷野。所以现在问题就是，到底我们要怎样在主面前？如果我们常常逃到主面前，本来心怀不平，本来你看见本来的世界，本来我们可以说这个体贴肉体，越想越不对，越想越不对。但是呢，等到你来到主的面前，你看见你就从肉体那里逃出来，肉体要追逼你，肉体把或者摧毁我们，因为体贴肉体就是死。但是我们来到主面前就活过来了，所以这与主交通，来到主面前，这是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那么因为这次我们去法国，我走以前我特地把这个盖恩夫人的东西再看一下，盖恩夫人的那个自传再看一下。对中文的这个新疆话的好读得多，因为是个解说版。你其实你读过盖恩夫人的东西，大家都印象很深刻。盖恩夫人的其实里面所发生的事，是我们每个家所发生的事。所以事实上呢，没有什么大了不起的事啊，就是她15岁结婚的，嫁给比这个20大20几岁的。那么如果每个家庭有这个故事，你知道肯定有家会有什么事情发生。然后呢，说是公公，说是她的丈夫又跟她婆婆又联合起来。那么这个做媳妇的常常有一种受逼迫的感觉，我想每个媳妇都是这样子的嘛。然后呢，但是呢，不光婆婆厉害，后来连那个谁都要起来，连她的佣人都起来对付她。那我要问弟兄姊妹，那这个是有什么好看的？那其实你若想知道点这个盖恩夫人的故事的话，你这样看看了半天看不出太多所以然，因为你说这个事情它发生在我们家也发生，但是不同在这里。你看，就是这个盖恩夫人，她是个夫人呢、啊，她的确是个夫人，大户人家的夫人。这个媳妇，这个婆婆逼迫她有道理。你不可能窝囊到一个地步，连你佣人都要逼迫你，那这个主人太不像主人了嘛。但是问题在这，她的确是很好的功课。你可以看得出来，她逃到哪里去？逃到神的宝座哪里去？所以因着来到主的宝座面前，让主就跟她解释啊。你看呢，这个你的丈夫神替你定做的，这个婆婆也是定做的，所以你不要抱怨他。然后呢，连那个佣人都是定做，那这个时候你就不会心怀不平的。你看，这个时候你就能像写诗人说：“神啊，在天没有你，在地也有没有谁。”所以很自然的就会说：“亲近你神与我有。”那弟兄姊妹，我们一直在争说，到底谁被提，什么样人可以被提？很清楚，这里给我们看见说，被提的是用铁杖来管辖万国的，连我们自己都管不住，我们一下子就抱怨，一下子就反攻了。那弟兄姊妹，我们本来就是这怎么能说得胜的呢？ 所以我们要知道，不管环境多么艰难，逃避是一条路。但是呢，有一种人的逃避不对，有一种逃避就是忽然一逃避，他什么都忘记。那有的人痛苦到一个地步，他因为太痛苦了，就忘记了。有的人拼命吃药，也是要忘记他。这个不是条路，弟兄姊妹，要记得，外面有苦难要逃，就像大灾难，不过今天还不大灾难，要逃。那但是我们平常养成习惯，那个习惯什么？要逃到神的宝座，逃到主的脚前。我想这是一个做清楚的路。所以不要一直问说到底我能不能背起，我会不会被撇下？你放心好了，只要我们是精心祷告，只要我们生命成熟，因为我们知道说今天生命成熟的就告诉我们说是从什么从马槽一直长到宝座。如果能长到宝座，我们的主怎样是升到天上，我们也是卑鄙。因为我们今天就好像所有东西都在我们脚底下，我们已经有个卑鄙的灵了。你人可以仍旧在地上，但你好像在天上一样。所以保罗说，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那个灵就是卑鄙的灵。保罗还在监牢里面，但他说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这不是升天是什么？这不是升天经历，这不是卑鄙是什么？所以要记得，弟兄姊妹，这个升天的经历其实。在我们身上就是这个背景来说，那么将来因着我们今天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这个已经有了经历有了，所以最后当然是这样子，这当然的结果了，所以这个很自然，很自然。我们如果这样就很清楚。那么这里当然有问题，就是有一般弟兄们认为说，这个男这个应该是全教会背景的，对不对？因为这个他那么这全教会背景。那个原因在哪里？就是他们认为说，读到启示录第四章，神叫约翰上来，那么就全教会。那当然，这个解经上就脆弱了很多。圣徒背题没有错的，你看很清楚，这个男孩子背题在前背题，所以可见呢，的的确确是这个羔羊的同伴要背题。那现在问题就是说，是不是全教会背题？那么这个就是大家争执的地方。不过我个人觉得，你从这个地方来看背题啊，基本上是得胜的背题。在是我们主身上，他是第一个得胜的，他升到天上。那对其他的教会，对于基督如何，我们也是如何，这个应该是很清楚的。所以背题呢，应该得胜者背题。我们的主杀了撒旦的仇，他从死里复活，他升到天上，这是理所当然的嘛。背题也是一样啊。背景你得胜的那个结果就是背题嘛，这是我们的前途嘛。所以每个基督的前途，当初我们的主在地上，他的前途就是升天嘛。对我们来讲，我们的前途当然就是背题嘛。所以这个应该是我们的盼望，是我们的目标，这个一点都没有错。所以这一段圣经，如果大家要问你看圣经里是怎么说，那么现在问题是，如果是全教会背题的话，那应该是没有条件的。可是呢，我们的主怎么说？我们的主是怎么说呢？他说：“你们要警醒，时时警醒，不是所有人都时时警醒嘛。”所以可见，警醒是很重要。所谓撇下一个，这个提走一个，撇下一个，这个提走一个，撇下一个，也是讲到警醒的，非常清楚的呢。我们好不好再看一看这个？再看看那里好不好？再看看马太福音。你看那一段，我们的主是怎么说的？我们就这么说，你看这个第三十八节第二十四章三十八节，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样照常吃喝下去，直到挪亚进方舟那里，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的降临也这样。那么这就是怎么说，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所以可见地球是圆的，你看见了。这个还有这个主耶稣在别的地方说两个人在床上，所以可见你看，主耶稣降临是一个时间，但是有在田里中午嘛，推磨是早晨嘛，睡觉是晚上，所以这个世界里有世界，这个地球有三个不同的世界， 所以光用主耶稣进去的话，你知道地球是圆，而且地球是转的。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这里很明显指的两个人，取去一个，撇下一个。那么这个是不是对不信的人说不是的？所以下面说第四十，所以你们要警醒。你看主耶稣会不会叫不信的人警醒？不可能。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人是哪一天来的，所以可见你如果读上下文的话，你们如果警醒的话就会被提走，你不警醒的话就会被撇下。然后你再去看读上下文，很清楚，很清楚，这逃也逃不掉啊！除非你把它，所以很明显，我们知道说的的确是这样。那么还有25章，天国好比10个童女，所以前面是2个女人。后面是10个童女，加起来多少？12。12是代表全体的教会。那么10个童女呢？2个是代表什么？代表主耶稣，代表这个主耶稣来以前还活着的圣徒，所以是2个。大体呢，就是10个童女所代表。那10个童女，圣经告诉我们，他们都睡了，因为什么？新郎迟了，所以都睡了。所以这就是指着大体的基督徒，他们都经过坟墓，都死了。但如果还活着的话，那么你看见吗？一个是去一个，撇下一个。所以这样，我想我们再回到这一段圣经，就非常清楚了。那么主耶稣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背题是有条件，就是你们要时时警醒，这是主自己所说的话。而且为什么要祷告？祷告就要你有能力，叫你有能力能够站在神的面前，有能力能够得胜，有能力能够被提嘛。所以得胜、被提和能力发生关系，不是所有的人都警醒，不是所有的人都汲取能力。所以可见不是全教会被提，你不可能全教会被提的。那么还有一段圣经就是启示录，我们再看3章，启示录3章10节，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所以你看呢，这里告诉我们是谁呢？是你既遵守我忍耐道，这又是有条件的，不是无条件。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给我们看见说，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我必在普天下受试炼是保守你免去试炼，那就指的背题来说，就特别是保守你，你试炼的终点。比方说这个911那天啊，这个有的人呢，就这个有的人的那天很不幸的就是落难遇难了，但是有的人呢在那以前已经到洛杉矶去了，所以他就拯救他脱离了那个911那个终点，同样在这里就这个意思。所以这个也是有条件，如果有条件，你看又不能说全教会背题，这个你怎么读都读不出来。所以现在我们知道，就着性质来讲，最后是全教会背题，但是就着在这里，就着这里，你可以看到这个经过灾难来说，那就叫逃嘛，就叫逃嘛。那逃两种的逃法，一种的逃呢，就是逃到神的宝座前；一种的逃呢，就是当迦南、当这个以色列地，或当埃及都是黑暗的时候，结果歌山的门保守是亮的。所以这是两种啊。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根据圣经，这个谁可以不经过灾难呢？10个童女不经过灾难，因为都废了啊，所以。躲开灾难也很简单，不经过大灾难，就在你以前我们已经到哪里去了，安息了，这是一个。还有呢，如果你活着，谁可以不经过灾难？那很明显的是进行祷告。那么取去一个，撇下取去的就是那个男孩子被提到宝座前，撇下当然这就是指着其余的儿女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那么很明显就是指着这一段来说。所以这样读圣经，弟兄姊妹，你看就应该是所有圣经通通放在一起的，没有一点难处都没有。那么如果在座有的弟兄们坚持，当然我觉得在这些地方我们不应该太坚持，就是我们只能够忠心于我们自己所看见啊，这里我想非常重要。你觉得这个是不是你读了结果你觉得是不是圣经里面什么启示？ 那么我还有一点，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觉，就是说讲到灾前、灾中、灾后背景。那么我们说过，有一般的学者们是相信全教会在大灾面前全部背题。那么这就像包括达维了，很多弟兄、斯科夫弟兄的好多，那么他们的确相信全教会大灾面前都会背题。那么当然他们有很多的原因，不过呢，这是一般的说法。那么还有的呢，就像这个弟兄会里面，像那个什么弟兄，像那个罗伯恰布曼、希伯门弟兄，那他就相信得胜者被提的。那么还有呢，灾后被提，一定要经过大灾难，那就像戴德生弟兄的啊，不是戴德宣信弟兄，像有的弟兄们，他们就相信神迹要经过大灾难。所以很自然的，你看见神的儿女呢，在这个背题这件事上有三个不同的看法。那其实呢，我觉得如果从这一段圣经来看呢，我觉得没有太多争执的理由。当然，你要忠于你所相信的圣经。如果从圣经里你觉得全教会经过大灾难，那么当然他用的圣经节就是你看这个，那为耶稣做见证，表示教会是要经过的，所以有他的道理。那么如果灾前被提的，那么他也有他道，他说这个为耶稣做见证的不是教会，乃是教会已经全体被提了，那么还留下来，那个时候不是在大灾难里面得救已经出去了，这个来说。所以你看每个人都有他的道理的。那如果你相信得胜的被提，当然一个是被取去，一个被撇下了，这个也非常的清楚啊。如果所以呢，你看三个都有他的道理。那么这个所谓灾中被提，其实最近灾中被提大概是最多100年以内的。有的人像灾中被提，所谓灾中被提，当然这是跟他们的看法有关系。他们认为说呢，这个灾前，那看你的灾难有多长啊。当然，普通一般时间是7年，那么7年以前呢，的圣者就应该被提的。但有的人不是，有的人现在是在灾中的时候才被提，那这又是在时间上大家有一点点的不同的看法。那我想关于这一点，慢慢我们会清楚，尤其我们再读下去，因为12章以后是讲的很细很细啊。那么以后我想我们应该会清楚，那么到底那个6个号跟后面的第七个号性质完全不一样。那么比我举个例子，比方说灾前被提认为说教会不可能经过大灾难，经过大灾难就表示什么？落在神的愤怒的底下，那主耶稣为我们成功的救赎，怎么可能这事发生？所以灾前被提的弟兄们，他们很认真的一点认为说，如果你相信得胜者被提，相信全教会要经过大灾难的话，那么你对于整个的救恩发生问题，你根本，所以他为什么会争得面红耳赤呢？因为这样的话，你根本就把整个基督徒的信仰把它推翻掉，怎么可以呢？所以对有人来讲，如果你这样，我根本不和你拉手。所以今天大家要知道，你到所谓的弟兄会中间去，他首先要考你，就是你到底相信灾前灾后看得如果你相信是灾中和灾，你如果相信说是全教会背景或者政治背景，他不和你拉手，而且绝对不接纳你后面，你要坐在后面。所以这就是一般这样，为什么感觉那么重？那么这个难处在哪？难处就是他把大灾难呢和神的愤怒画上等号的。那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7个号里面前面6个号是撒旦的怒气，撒旦的怒气不要到那个时候，前面就已经有了。为什么教会受逼迫？因为撒旦的怒气嘛。所以你不能这个两个画等号是不行的。所以可见我们相信教会不可能，教会不可能在神的震怒底下，因为神的愤怒是在不前不义的人身上，这个清楚的。但是撒旦的怒气是对于逼迫，对于犹太人，还有是对着那个女人的后裔来说，当然对教会来说，所以这个不能说不能从其中经过，当然可以从其中经过。不过我们相信说，到了第7个号，这个神的烈怒倾倒下来，7个晚上，那全教会已经被提了，那没有错吧？所以这样并没有影响这个大本。有的人这个根本摇动了这福音的大本，没有啊，根本没有摇动啊。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因为我们读圣经不够仔细，读圣经不够有耐心啊，而且 我看现在连这个连他们都承认，现在连弟兄会，连这个所谓时代派主义的弟兄姊妹，他们都承认。你说这个启示录第四章是约翰上帝在传教上，这个太伟大了。所以这个对我们整个的基督启示录，当然就发生了一些难处。所以既然有这三种不同的看法，一个相信在前，一个相信在后的，一个相信得胜者分批的。分批背题或者分析都可以。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说，到底我们能不能找到大家交集的点？我们起码大家可以在一起交通的。那我个人倒是觉得，在这里讲的男孩子背题很明显是胜者背题，这一点你一定要知道。不管用在主身上，不管高矮阔白，是这胜者背题，这个应该非常非常清楚。这个圣经里面很明显的一句话在那里。那么这句话呢，其实。我们如果用在灾前背景弟兄们，你去问他们，你说你们说全教会背景什么意思？是不是包括那些今天被盗的教会？是不是包括新派人在里面？他一定说不是。所以他说，真正的背景指的什么？指的真教会背景，真正的教会背景。那么我请问他，所谓真正的教会就是得胜者吗？所以不需要争执。你看，既然是真正教会，当然指的是圣者说的嘛。那么，对于那些在后背的弟兄们，你要知道，什么叫在后背的？在后背的，就是告诉你全教会要经过大灾难。那么911就是很重要的警告了，告诉你911就告诉你说，现在慢慢我们靠近大灾难。那么现在我们要经过大灾难，那我问你怎么？如果你现在在后背的，你又是为主说话，那现在我要问大家，你怎么帮助弟兄姊妹？那就如果全教会都要经过，那就是龙要向他们发怒，对不对？向他们发怒，那么好了，那么要么就是守神诫命，要么就为耶稣做见证。那守神诫命怎么站得住呢？他们头上盖着印的，对不对？那么好了，那么如果这样的话，那么这些人如果要为耶稣做见证，一定要为主寻道的嘛。那么现在我要问，如果你相信全教会要经过大灾难，那当然指着全教会要得胜过的。经过大灾难都打了败仗，何必经过大灾难？所以经过大灾难，当然你就要要鼓励弟兄，要勉励弟兄姊妹。那现在我们经过大灾难，但是我们要为主站住，要为耶稣做见证，什么意思？你要告诉弟兄姊妹，我们要说得胜者。所以弟兄姊妹，不管怎么样，你看见吗？呼召得胜者。勉励弟兄姊妹做得胜者，不管灾前灾中，不管灾前分批或者灾后背景，同样的应该都是一样的，对不对？然后你看见后来主来的不是全教会背景，还是得胜者背景，所以这个原则应该是没有错。因为如果你把这个拿掉了，我们就不清楚为什么约翰一开始三章讲的教会还要呼召得胜者，不必呼召得胜者。你全教会背题不是多此一举吗？为什么还得胜？你得胜的、失败的都可以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样的话，人就开始放松了。你讲恩典不说，但是你如果讲廉价的恩典，人就容易放松。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恩典和国度，不光是恩典的福音，也是国度的福音。那既然讲到国度的福音，当然讲到只有在国度才有征战。所以既然讲的征战，对付仇敌。那当然是男孩，只有男孩子可以当兵嘛，这个是没有错的。所以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今天你如果相信灾前、相信灾后，或者相信得胜的背景，让我们大家勉励做个得胜者，这个一点都不会错，这是保险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不要争了嘛，就是大家现在勉励我们一同来做得胜，那就好了。所以等到有一天到审判台前，哎，结果主说你们全错了，你这个主说是得胜的背题，那么不管怎么样，你看你也背题了嘛，是不是？因为你不讲，讲不讲都一样，你是得胜者，你就背题了。所以就是不管什么样题，那么好了，就算是全部经过大灾难，那么你已经做了得胜者，所以你可以在大灾难里面可以为主站得住，这个不是一样的奖赏吗？所以。我想听怎么这个争执实在说来是多余的，尤其争得面红耳赤，到时候大家不服兵。然后有的时候我看到一个，有的时候在这个有的聚会里面，这个因为 这个不可以剥粉坐在后面，有的丈夫坐在前面，太太坐在后面，就这样。所以这是个悲剧。我觉得今天我们不能因着启示录的启示叫我们大家，叫大家不能交通。那么尤其我们说过，这个和真理没有太大的关系，这是解释的问题，对不对？那么解释的问题就是看我们能不能把这个话，这个资料得到一个解释准确不准确，就是你的资讯要得到完整才可以。所以如果面面都到了，我想我们就不会在那里。这个就不会怎么样，就不会再来断章取义啊。比方说，你在这里一口咬定说这个妇人就是一定是说玛利亚说的，那么哦，那就那孩子就主耶稣了，没有第二个解释。那么还有呢，如果你说有的人说，那么这个妇人就是指着以色列说的，那指着以色列说的，那当然你怎么可能产生得胜者？以色列当然只能产生主耶稣嘛。所以你看见。这个灾前悲啼认为说这里的妇人就是以色列，那么很自然就这个自然就变成什么，这个自然就变成这个主耶稣来说的。但是呢，不要忘记这个所谓这个灾前悲啼的全教会也有人相信，那么就是这个教会来说的，那就是妇人指着教会来说的啊。所以当然如果你纯粹指着妇人指着教会，那妇人所产生的当然教会产生当然是得胜者说的。所以你看，也有人觉得，那么那个得胜的是指的全教的，因为全教都得胜的。那么灾前，被提的人，他们是按全教得的，所以无所谓得胜不得胜，大家都得胜的。那这个就容易产生了错觉，因为大家如果都得胜，何必追求呢？那大家都得胜的，那么你看见我们主就不要呼召得胜者。但是事实上呢，今天教会大体都是失败的，所以呢。主才需要呼召的圣者，所以这样我想很清楚了。你看见整个启示录它的重点重在哪里？当然重在得胜者。那么好了，我们再看上下文。这个你再读下去啊，读下去不是有一个征战吗？对不对？天上有征战，这个征战的结果呢？结果撒旦呢就被摔下去了，被摔下去。被摔下去以后呢，那么你再读下去。第十节，他说：“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所以撒旦还没有摔下去以前，他专门控告弟兄的，那一点都没有错。”那么这一点呢，我想我们下一次详细再说。我们因为今天的时间已经快没有了，所以我大概提一下就可以。但要点下面怎么说？要点说弟兄胜过他，是因为羔羊的血。好了，现在我们要把前后文的要这个上下文要弄清，放在一起了。前面是男孩子一被提，征战就开始，然后撒旦就被摔下去。所以很明显，这个得胜者是胜过什么？胜过仇敌。因为他们得胜者，结果怎么样？就带进了属灵的征战。那个结果，撒旦在地上，在空中，在空中就失去了，在太空，在空中就失去他的地位。所以今天的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乃是教会中的得胜者把国度带进来的，然后也打了大胜仗，然后撒旦才没有地位的。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重要。所以可见呢，这些人是胜过谁？这些人自然的是。他们就是本来撒旦要吞噬他，结果呢反而撒旦被摔下来，所以到底谁赢了？当然是弟兄赢了。所以现在这里说弟兄胜过他，弟兄胜过，这是众弟兄胜过他。前面男孩子单数的，那这里弟兄们是多数的，所以你看见这个男孩子是个复合体，当然指着教会得胜者说，你怎么知道得胜者？因为弟兄胜过他嘛，胜过他表示他得胜者，这些得胜者。所以现在大家知道了，这个被提的这些人乃是什么？乃是得胜的弟兄了。本来他们是被控告的，那么现在已经被摔下去了。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弟兄胜过他，告诉我们为什么他们得胜的三个原因。所以很明显告诉我们，要做得胜者，怎样才是得胜者？这三样就是得胜者。哪三样呢？第一，弟兄们胜过他是因为羔羊的血。所以我们的得胜是因为羔羊得胜，因为羔羊为我们流血，所以 你怎么筹答应筹你的控告是高下的去。所以弟兄姊妹，你我千万不要直接面对撒旦的控告，不成。我们知道，我们谁能不胜过他，那是因为羔羊的血，这是胜过的第一个原因。那第二个原因呢？他自己所见证的道，这第二，这是见证的道，是第二个见证的胜的原因。第三呢，他们虽惧于死，也不爱惜性命，这是他们的态度。他们虽惧于死，他们也不爱惜性命，所以这是他们受苦的心志，这是他们有寻道者的心志，所以他们不肯叫神的救赎这些，他们是得胜者。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呢，从这个上下文，你对着上下文，你也知道说这个男孩子是得胜者说的，那么很明显的得胜者要被提。所以我想，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我们如果现在我们明白了什么叫做妇人，所以很清楚的，既然他是一个属天的耶路撒冷，所以包括教会，再加上这个，再加上旧约的圣徒，那就是以色列，再加上教会。那么我们的主当然就会从犹太来的，所以这里你就看见生了男孩子，这个妇人生了男孩子，所以清楚这个指的基督来说。但另一面，教会产生的，当然教会所产生的当然是就得胜者来说的。所以你看，在很清楚的就解释了这个男孩子是谁。所以这些男孩子呢，是逃到神宝座那里去。那我再说弟兄姊妹，怎么样做得胜者？今天我们就要常常有个习惯，学会不管什么是逼迫拦道，不管什么为难来到，不管逆境顺境也好，我们总是学会，就是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让我们能逃到神的面前，逃到主的脚前。这是亲近主，这是最好最好的最好最好的躲避外面的灾难。那这样，那慢慢我们就学会了功课。所以盖恩夫人，你在她的自传里面，你看她讲一段故事，讲一段那个平常的事情，然后呢他就说出他与主的交通，然后从那个与主交通的话里面，你才知道他已经学会了很多的功课。我想这个就是我们怎么从主那里学会的这些功课。那么这个如果今天我们是得胜的，你就不必担心说到底是什么时候被提，什么时候被提都可以，实在说来。不过你如果要认真的来问启示录给我们的答案，那么这个答案就是我自己所领会的。那么当然我们知道说这里很明显指的是圣者问题。那么如果我们明白了这个以后，我想我们再读下去应该就容易了。那么下一次呢，我们再来看撒旦怎么摔下去。他本来如果我们在天上他做些什么，现在为什么被谁摔下，摔下去有什么样的结果，那么这些人逃到旷野又是逃到哪里去。那么下一次呢，我想我们继续把这些慢慢看完。那么这个已经慢慢就看得很清楚了。那么等到这个段清楚了以后，你看龙就站在沙滩上，然后海一只兽从海中上来，然后最后有一只兽从地中上来，有三二一的恶者现在出现了。难怪这就是世界性的大灾难。好，我们低头有时间来祷告。
嗯。